这里是巴黎，欢迎您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8月29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缅甸今天高调驳回联合国调查罗兴亚人悲剧报告结论，否认当局以及军方犯有灭绝罗兴亚人民族大屠杀罪责。70万名罗兴亚人逃离缅甸，在邻近孟加拉等国加大了对缅甸军方的指控，要求国际社会惩罚罪责者。美国敦促联合国制裁缅甸军方罪犯，中国有可能在联合国安理会为缅甸免受制裁出手相助。美国驻太平洋基地的空军近日在派军机在南海自由飞行，对美国追踪美国军方空军动态的推特网号对此的曝光，美国军方却采取了低调没有回应。推特说，美国空军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飞进了南中国海空域。消息没有报道中国军机是否应急跟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稍早推特点炮，指控中国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骇客侵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邮箱窃取电邮信息。特朗普没有提供细节，也没有告知指控信息的来源。媒体指特朗普或是调虎离山机，但评论注意到特朗普近期多次指控中国干预美国大选，中国对此尚没有回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小山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缅甸今天高调驳回联合国调查罗兴亚人悲剧报告结论，否认当局以及军方犯有灭绝罗兴亚人民族大屠杀的罪责。70万罗兴亚人逃离缅甸，在邻近孟加拉等国加大了对缅甸军方的指控，要求国际社会惩罚罪责者。美国敦促联合国制裁缅甸军方罪犯，但中国有可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为缅甸免受制裁出手相助。据法新社的消息说，联合国调查后指控缅甸军方镇压罗兴亚人是种族灭绝，缅甸政府今天对此高分贝的驳斥。缅甸因军方去年发动镇压，造成超过70万名穆斯林少数族裔罗兴亚人逃亡孟加拉。联合国真相调查小组27日的报告指出，有证据显示缅甸犯下大规模种族灭绝以及违反人道罪。该真相调查小组说，缅甸高级别的军事将领，包括武装部队总司令昂敏莱，必须为诺开邦北部的种族灭绝受到调查与起诉。真相调查小组经过长期的调查，提出了罪行包括大规模谋杀、强迫失踪、酷刑与性暴力。缅甸去年8月对叛乱展开残暴镇压行动，逼迫70多万名罗兴亚穆斯林人从若开邦北部逃到孟加拉，期间传出军人与自卫队暴徒犯下暴行，以佛教徒为大宗的缅甸纵火谋杀与性侵。这个结论使缅甸政府本星期遇到了强大的压力，但缅甸政府今天驳斥联合国真相调查小组所提的报告与发现。法新社稍早报道说，美国等数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呼吁让遭控策划镇压缅甸洛兴亚少数民族一的缅甸军头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据中央社今天说，缅甸武装部队策划屠杀洛兴亚少数民族，联合国调查小组定调是种族灭绝，然而中国很可能从中作梗，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将缅甸高级别的将领送上国际刑事法庭。美国媒体披露，朝鲜致特朗普的信件内容含有去核谈判可能破局，扬言要恢复核试验。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日报道，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国务卿庞佩奥访问平壤的朝鲜密信内容曝光。消息人士透露，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一工作部部长金英哲在信中写道，北韩觉得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是因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在朝着签署和平条约的目标迈出一步方面满足北韩的期望。美国到目前为止仍不愿以永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和平条约取代韩战停战协定，并说如果美国签署合约需要联邦参议院2/3议员同意才能生效。如果美国与北韩不能达成共识，使刚刚展开的谈判破裂，北韩可能会恢复核试与飞弹试射活动。华盛顿邮报27日报道，国务卿蓬佩奥宣布24日启程第四次访问平壤，但因为在出发前几小时收到金英哲的密函，并呈交特朗普过目，才临时取消出访。24日下午，就在特朗普连发推文宣布取消国务卿北韩行的几个小时之前，蓬佩奥和美国中情局韩国任务中心主任安德鲁金一同进入白宫西厢。特朗普宣布取消蓬佩奥北韩行程时，首度公开承认自他6月12日会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以来，他推动的朝鲜半岛非核化进展停滞不前。
伊拉克西部城市加伊姆今天上午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目标瞄准的是一个安全检查站，至少造成了包括5名安全部队士兵在内的11人死亡。请听本台记者刘芳的进一步报道。
法新社引述伊拉克警方披露的信息报道指出，袭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三上午9点，位于巴格达以西340公里处的西部城市加伊姆入口处的一个检查哨所，造成包括5名安全部队士兵在内的11人死亡，另有5名士兵和11名平民受伤。据报道，在5名殉职的士兵中，有2名为伊拉克正规军士兵，另外3人则为人民运动联盟成员。人民运动联盟是一个准军事组织，主要作用是协助政府军驱逐极端伊斯兰国武装。2017年11月，伊拉克政府军夺回了依然掌控在圣战分子手中为数不多的城市之一加伊姆。一个月之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正式宣布打击极端组织的战斗结束，政府军已经解放了全部被占领土，并全面掌控了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然而，根据军事方面专家的观点，圣战分子依旧藏身于空阔辽远、一望不际的边境地带，以及伊拉克辽阔的沙漠地区。
在中国被禁的作家阎连科接受法新社专访，谈到贸易、外交和人权以及他创作的等多个主题，指出自己的书在中国被禁反而给他带来了创作的自由。请听本台记者艾米对此的报道。
法新社是在爱丁堡国际书展的外围采访到了阎连科，报道说阎连科因为细腻地描写中国社会的状况而得到好评。他在采访中对外国领导人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表示遗憾。阎连科指出，政治家不关注与基本自由相关的重要问题，由于对商业协议和金钱更加关注，他们对这些问题谈得比以前少了。法新社的评论指出，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政府就对公民社会和意见的声音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压。今年春天，习近平又通过宪法改革拥有了终身执政的可能性。尽管如此，西方领导人接踵出访中国，力图改善双边贸易关系，吸引中国的投资。包括今年年初先后访问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梅，在访华期间都没有公开谈到人权问题。他们的这种做法甚至遭到中国环球时报的冷嘲热讽。阎连科在采访中也坦诚他对国际政治不感兴趣，他也不关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一些攻击。他说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深厚的感情，他的灵感都来自中国社会，要反映中国社会的真实层面。作为作家，他也力求将艺术和真实放在首位，如果敢于面对现实的话，就有写出大作品的素材。阎连科的下一部作品展示的是一个阴暗和混乱的中国社会，这和习近平主席所提倡的中国梦刚好相反。这部作品在中国自然会引发批评，但是阎连科表示他并不在乎，因为他的书已经不能在中国出版了，这也让他的写作更加自由，也不需要自我审查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稍早推特点炮，指控中国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骇客侵入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邮箱，窃取电邮信息。特朗普没有提供细节，也没有告知指控信息来源。媒体指特朗普或是调虎离山计，但评论注意到特朗普近期多次指控中国干预美国大选，中国对此尚没有回应。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骇客入侵了希拉里·克林顿的邮电，但没有提出证据。据特朗普星期三发表的推文说，中国骇客入侵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但他没有提出证据或进一步的讯息。特朗普的推特说，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其中有许多是机密讯息，被中国骇客入侵了。接下来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最好采取行动，否则在他们之前犯下诸多过失后，比如前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前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麦克比以及干员史卓克、前竞选团队外交政策顾问佩奇、前司法部官员等等，他们的信誉将永不复返。特朗普目前受到美国司法部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多项指控调查，被指心烦意乱。美国情报部门今年一月公开调查结论，指俄罗斯通过网络袭击散布对希拉里·克林顿不利信息来助特朗普胜选。美国一个大陪审团对12名涉嫌对美国民主党和希拉里·克林顿网站骇客袭击的俄罗斯情报人员庭审，对此特朗普提出抗议与批评。稍早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会见时公开说，关于普京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信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提供的，他对此没有理由相信。不过特朗普在2017年4月就公开指控中国骇客可能入侵了美国民主党网站邮箱，以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的指控没有拿出任何依据和证据支持，这些指控也没有得到证实。美国派驻太平洋基地空军近日再派军机在南海自由飞行，对美国追踪美国空军动态的推特网号对此的曝光，美国军方采取了低调，没有回应。推特说，美国空军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飞进了南中国海空域，并配上了飞行路线图。消息没有报道中国军机是否应急跟踪。据联合早报今天引述星岛环球网消息说，美推特再次披露两架 B-52 轰炸机飞向南中国海空域，长期跟踪美国军机动态的推特账号美国飞机守望昨天发布的消息说，美国空军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飞进了南中国海空域，并派出了加油机伴飞和加油，同时配上了飞行路线图。不过目前还没有看到美国军方有关部门对上述消息进行确认。报道说，此次美军战机动作如法炮制了今年四月份的一次飞行路线。2018年的4月23日，该推特曾发消息说，两架美国军队 B-52H 战略轰炸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前往南中国海执行训练任务，还有两架加油机伴随飞行。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也曾于4月26日回应时表示，有关情况均在中国军队的掌控之中。网曝俄罗斯媒体时常质疑中国官方的宣传，俄罗斯生意人报近日又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原因是人为提高了 GDP 的数值吹出来的。俄罗斯媒体对中国与美国贸易战也给予关注，也注意中国的宣传讲法变调，不再鼓吹厉害了我的国现象。据自由亚洲今天报道说，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俄罗斯媒体评论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原因是人为提高了 GDP 的数值。中美贸易战一直被俄罗斯媒体和专家关注，而在一开始的厉害了我的国和奉陪到底的高调而且热情洋溢的回应之后，北京在华盛顿一连串关税措施实施以后，突然变得又重新低调起来，令外界称奇。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过去了近两年时间，美国的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有关这次总统大选中的俄罗斯干政以及当选的总统特朗普的团队与俄罗斯串通的调查尚未水落石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又通过推特指责中国的骇客曾经入侵他当年的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特朗普的最新推文指出，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中有许多是机密的讯息被中国骇客入侵了，接下来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最好采取行动，否则在他们之前犯下诸多过失之后，信誉将永不复返。尽管特朗普的这个推文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细节，但他在发出推文之前，美国的新闻网站每日电讯曾经报道，一家中国公司在希拉里2009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曾经侵入他的私人伺服器，并且称尽管情报部门曾向奥巴马政府发出过警告，但是政府的反应相当的迟钝。特朗普随后就在昨晚发出的前一则推文中写道， FBI 和司法部门完全正确地掌握这件事的几率有多高，他说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新闻，里面有很多机密情报。每日电讯的报道引述了两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一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公司曾经攻击希拉里位于纽约住所的私人伺服器。报道指出，消息人士称黑客在伺服器嵌入了代码，在希拉里发送和接收邮件时，代码让希拉里的电子邮件会进行自动的抄送，并且转发给这家中国公司，而这家公司并不是一个技术公司，而是属于中国前线组织。报道表示，早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高蒙就曾经表示，情报界的总检察长办公室 ICIG 的官员曾表示，他们在希拉里的伺服器上发现了异常的情况，几乎所有希拉里的电子邮件都被发送给一个外国实体。一位匿名的前情报官员在简报希拉里电邮门调查时也表示， ICIG 的两名官员也多次跟 FBI 的官员见面，警告他们要警惕中国的入侵行为。这个情报官员还表示， ICIG 在2015年初就发现了这些异常的现象，但是 FBI 随后并没有采取行动。有关情报官员表示确实知道公司的名称，有迹象表明他们还有其他的切口，但是如果他们告知公司名字的话，就会遇到很多麻烦。另外一名听取 ICIG 调查简讯的政府官员也告诉每日电讯，与这起黑客行为有关的中国国有公司在弗吉尼亚州的北部郊区开展业务，消息的来源未被授权公开讨论这个事件。而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郊区的福尔法斯克和劳登县的政府告诉媒体，该区域共有13家国有中国公司在展开业务，其中3家不从事技术业务。费尔法斯克县的经济发展局的通讯经理告诉每日电讯，2009年希拉里开始担任国务卿的时候，这个县就有9家公司已经成立。每日电讯的报道也表示，伦敦政策研究中心负责运营的副总裁退休上校谢弗也表示，希拉里的伺服器很容易被黑客入侵，他说有证据表明伺服器上完全缺乏安全设置。每日电讯的报道最后指出，美国前贸易代表的顾问克劳德·巴菲尔德曾经批评奥巴马政府在中国这个复杂的问题上反应相当迟钝。实际上，在希拉里的电邮门事件曝光后，美国情报组织一直指控俄罗斯是通过骇客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谋。除了制裁俄罗斯外，特别检察官穆勒也正在调查俄罗斯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共和党的候选人特朗普的竞选阵营是否与莫斯科勾结的行为。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也一直认为邮件泄露是俄罗斯间谍所为，与特朗普的胜选有关，但是特朗普本人一直否认这个被 称为是通俄门的指控。而对于中国被控黑客入侵了希拉里电邮的最新指控，中国外交部周三回应表示，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类似的指控了，并指出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捍卫者，坚决反对和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以及窃取机密的行为。目前尚不清楚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媒体刚刚披露的情况会不会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如果说特朗普的这个推文针对的还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门的话，那么在中国和美国愈演愈烈的贸易战之际，再加上干政的指控，两国的关系走向自然也成为关注的焦点。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环境部长于洛日前在接受电台直播采访时宣布辞职，在法国政坛引发波澜。法国各全国性大报29日均以此作为开篇主题，从不同角度解释导致于洛辞职的原因，以及这次没有事先通报的辞职的实际意义和对马克龙政府工作的影响。费加罗报在头版显要位置指出，于洛辞职给本已经面对政治及社会问题处境微妙的马克龙执政团队又加了一道难题。该报的社评文章认为，于洛辞职凸显总统马克龙的二者得兼理论的局限性。于洛辞职走出了马克龙的二者得兼逻辑，加速了这一逻辑的消融。作者指出，这项在竞选中的双重赌注，既想吸引左翼，又想取悦右翼，到头来变成了一个致命的枷锁，阉割了勇气，熄灭了热情，也最终让支持者失去了信心。二者得兼理论的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财经报刊《回声报》的社论文章特别指出，不应当将于洛辞职简而化之为个人情绪的发泄。在于洛之前，自1971年以来，已经有很多负责环境保护的政府官员辞职走人，他们都面对一个二元选择，要么成功，要么走人。因为生态文化与独霸自然资源，让地球难以居住的经济需求难以和睦共处。文章认为，身为法国环保领域明星的于洛，以他令人意外的辞职方式向政治领导人传达了一个具有普世意义，几乎可以说是存在主义的信息，那就是他们应当把公共政治的重心转移到环境保护这个关系人类生命的崇高目标上。国家的管理者如果还想让人类有希望在本世纪末以前在这个星球上正常的生活的话，就不能再满足于那些且进且退的措施。气候变化越来越快，已经超出了预期，现在已经不能再跟随选民好恶或者行会工业集团的利益起舞，对生态问题忽冷忽热。解放报在头版强调，于洛的辞职凸显出自由经济的增长模式与气候变化的紧迫性无法兼容共处。该报的社论文章指出，于洛辞职提出的深层问题是是否可以既重生意又爱地球。文章指出，环境问题如今不仅十分紧迫，而且包括方方面面，涉及工业，涉及城市管理，涉及饮食、能源、交通等等，说到底是关系着人类的未来。环境保护问题不能只是一个部长的使命，无论这名部长多有才能，整个政府都需要变成绿色环保者。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政府不能还同时主张自由经济。要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要净化食物，规划交通，要推动能源革命，保护地球，就必须恢复对经济和金融的管控。该报在梳理于洛担任环境部长15个月之内的努力之外，发表文章指出，多项报告都敲响了警钟，气候问题以及环境问题已经十分紧迫。各国在巴黎气候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将导致地球升温3摄氏度，显示形势紧迫，各国应当采取彻底的行动。法共人道报也在头版指出，于洛辞职显示政府的自由经济政策与生态保护以及社会措施的紧迫性不能相容。该报的社论文章指出，15个月的时间，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扫尽让地球重新伟大口号的美丽光环。马克龙原想以此显示他与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特朗普的不同，但政府的点滴措施面对金融贪婪的巨大危害无足轻重。文章结合政府
府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措施指出，国家已经被生意经扰乱的乌烟瘴气，于洛辞职宣告了对马克龙的幻想的破灭。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认为，于洛辞职向整个社会提出问题，社会是否有能力重视环保议题。该报头版社评文章对政界人物围绕于洛辞职的反应感到遗憾，有人喝彩，有人批评，但有多少人真正听到了其中的含义？文章认为，于洛辞职远超出了政治游戏的范畴，他表达出的无能为力关系着整个社会。这个社会没有因为想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体面的地球而走上街头，而是坐视南部国家气候失调造成的恶果，既没有放弃自己的舒适生活，也没有放弃发展的模式。作者写道，人们可以说于洛这位来自民间社会的部长有些天真，而政治生活本身就是各种妥协的产物，也可以重新拿出个人信仰与责任之间的矛盾，但这等于无视我们面对的是一次超出以往任何框架的文明的挑战。需要改变的是这个社会的所有行为方式，只有一位环保部长是不够的，但只有一个环保政府也是不够的，整个社会都应当行动起来，也就是你我他所有人。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专栏报道，关注的主题是日本舆论对美中贸易战的一些看法，欢迎收听。
美国特朗普政府8月23日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启动了对华第二轮关税制裁措施，中国同时发动了反制措施。日本舆论大多认为，美国发动贸易战不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好处，结果可能是中美双输或美国败北。8月21日，日本共同社刊登了采访熟知中国经济的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佐野纯也的文章。佐野纯也认为，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中依赖出口的比重于2006年达到峰值，约为35%，之后呈下降趋势，2017年降到约19%。中国逐渐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即使加征关税的对象品目总额如已表明的扩大到每年总计2500亿美元，对象商品出口减少一半，拉低中国 GDP 的压力也为1%左右，影响有限。日本经济新闻8月24日刊登题为《贸易战可能让中美双输》的文章。文章指出，高关税导致的进口价格上升会拉高美国企业成本，引发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并导致消费者购物欲望降低。如果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并启动汽车关税，包括对象国的报复在内，将拉低美国增长率0.6个百分点。日本经济新闻在8月24日还发表题为《中美贸易战进入第二幕》的文章，指出，虽然美国发动的制裁关税是为了打击中国企业，但实际上蒙受巨大损失的将是美国企业。这是因为大量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是美国企业的产品。据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消息，进口商品的近60%属于由美国企业设计，由中国代工企业完成附加值较低的组装等后工程后再出口美国的产品。除了美国企业外，韩国、台湾和欧洲企业 也从中国大陆的生产基地向美国出口产品。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野口优地雄8月19日在网络上撰写题为《美中贸易战争颠来倒去终于要以美国败北告终的理由》现在的世界孤立主义已不可存在的文章。文章指出了坚持美国第一主义的荒谬。如果对来自中国的340亿美元的商品课以25%的关税，关税额为85亿美元，占2016年的美国进口总额2.7兆美元的约0.3%。如果把关税全部转嫁为进口商品的价格，进口金额仅增加了0.3%，可以算作误差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扩大制裁关税，影响就会变大，如对来自中国的进口的5000亿美元的商品课以25%的关税，关税额为1250亿美元，在美国进口总额中占4.6%。如果把关税全部转嫁为进口商品价格，进口金额增加4.6%，这绝对是不能忽视的增加比率，会带来美国国内商品价格上升，抑制消费和投资。感到为难的是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这只能削弱美国的经济力量。特朗普总统的政策一般认为是无视国际合作的美国第一主义，可是这个政策不是对美国有利的政策。朝日新闻电子版8月24日发表题为《美中泥沼高关税对战电子元件等方面给世界带来不良影响》的文章。文章指出，在此次发动制裁关税之前，美国政府召开了面对企业的征求意见会，担忧给供给网带来不良影响的声音不绝于耳。在7月24日的征求意见会上，在韩国三星电子旗下制造野外显示器的 Prism Build 的唐纳德·西巴亚尼克社长指出，关税会给我们的供应网带来极大的混乱，在犹他州工厂的投资计划将无法顺利进行，因为研究开发全部在美国国内进行，用关税抑制中国的知识产权侵犯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目前巨大的世界规模的产业分工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日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产业链在特朗普政权的胡作非为中断裂或瘫痪。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话题是中国发改委和财政部报告强调防风险和保障稳定。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发改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星期二分别向全国人大汇报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两份报告都强调了防风险措施和保障稳定的措施。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报告中说，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主动积极应对一系列的风险挑战，保持了经济平稳增长，提高了发展质量效益，增进了人民的福祉。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的同时，必须看到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在外部冲击下趋于显性化， 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一些领域的矛盾和问题犹存。他说，综合来看，上半年经济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增长、就业、价格总水平、国际收支平衡等主要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财政收入、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体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指标进一步改善，计划完成情况总的是好的。他说，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中国国内一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与外部环境冲击交织叠加，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难度有所加大。对照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总表，当前能耗强度、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棚户区改造等约束性指标完成进展顺利，经济增长、就业、物价、货物进出口等主要预期目标经过努力能够完成，但是完成消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强调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时，何立峰说，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结合起来，坚定地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他还提出要做好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工作，把稳定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确保工资、教育、社保等基本民生支出，稳定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推进城乡居民增收试点和收入分配领域配套改革，促进科技人员、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等重点群体的增收，补齐公共服务供给短板，建立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加大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公共资源配置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扎实地推进新的三年棚改攻坚计划，继续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做实做细做深社会稳定工作，密切监控有关重要产品市场供需和价格变化，做好市场的保供和物价稳定工作。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则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确保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财政部长在报告中说，密切关注经济运行状况，根据形势变化相机预调微调，定向调控，更加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同时要做好民生的保障工作，把稳定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确保工资、教育、社保等基本的民生支出，加强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栏节目，今天要介绍的是瓦格纳的经典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们今天要向您介绍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尼伯龙根的指环》是瓦格纳作曲和编剧的一部大型歌剧，他整个作品在1848年开始创作到1874年完成，一共经历了26年。 创作灵感是来自北欧神话里边的故事和人物，特别是冰岛家族的传说。它由四部歌剧组成，瓦格纳用200多个主导动机贯穿全剧，用明暗两条线索来推进剧情的发展。1876年8月，尼伯龙根的《指环》全剧在拜罗伊特剧院首演，分4天上演，一共演2次，每天下午4点开始，一直到深夜。演出的状况空前，几乎整个欧洲的音乐人士都齐聚这个莱茵河边的小地方，甚至到了拜罗伊特发生食物短缺的程度。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尼伯龙根指环的故事情节。铁匠齐格弗里德在一次陨石坠落后与冰岛女王伯伦希尔不打不相识，而且陷入了爱河。之后他杀死了作恶的巨龙，并且用龙血沐浴，让自己刀枪不入。可是后背上一块树叶覆盖的地方没有沾到龙血，成为他的弱点。齐格弗里德杀死巨龙被国王赏识，国王要把自己的公主妹妹嫁给他，但是齐格弗里德已经心有所属。为了达到目的的国王在酒中加了药，让他忘记女王爱上了公主。国王请他帮忙打败冰岛女王伯伦希尔，于是他戴上变形头盔，装成国王的样子打败了伯伦希尔。伯伦希尔被他的背叛伤透了心，被迫嫁给了国王。各怀心事的两对新人在同一天结婚。那齐格弗里德最终会想起女王吗？四个人又怎么样面对命运呢？序曲音乐把人们带到了莱茵河底。三位看护莱茵河黄金的少女挑逗着代表邪恶的尼伯龙根家族的侏儒。当侏儒知道只要发誓永远抛弃爱情就可以得到黄金，戴上用黄金打造的指环就可以统治世界以后，他们就发出毒誓要偷走黄金。水下不安定，天上也不太平，众神之王沃坦让巨人们盖起沃尔哈拉神殿，酬劳是把自己的小姨子许配给巨人。面对狰狞粗野的巨人，沃坦的妻子和小姨子坚决不肯就范，这让沃坦面临违约的信用危机。无奈一位部下出头与巨人谈判，用莱茵的黄金来替换女人，这可让又贪财又贪色的巨人们犹豫了。沃坦从侏儒那里连骗带抢得到了黄金和指环，侏儒在绝望中发出得到指环的人必会死亡的诅咒，贪财的巨人们刚刚得到黄金和指环，便发生内讧，自相残杀，诅咒开始应验了。从此，代表财富的黄金和代表权势的指环，就在天界、人界、水下演绎出惊天动地的大悲剧。开场就是一连串的巧遇，沃坦遗留在人间的儿子齐格蒙德到一处人家借宿，在女主人齐格林德的帮助下得到沃坦特意留给他的诺顿剑。更巧的事情还在后面，经过攀谈，齐格蒙德和齐格林德竟是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妹，麻烦的是两人深深相爱。一首热情浪漫的爱情二重唱表达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分开，爱情的力量太大了。齐格蒙德决定与山贼出身的妹夫红丁决斗，这件事情引起了沃坦妻子的不满， 身兼后妈和婚约女神双重身份的她，积极要挟沃坦惩罚这对兄妹。而沃坦和智慧女神所生的女儿布伦希尔德却被炽热的爱情所感动，决定救助这对同父异母的兄妹爱人。可惜善良的布伦希尔德没有能救下齐格蒙德，在决斗的关键时刻，沃坦亲自击断了齐格蒙德的诺顿剑，齐格蒙德被自己的生父害死了。幕间乐队奏起了气势磅礴的间奏曲《女武神的骑行》，这是一段让人热血沸腾的音乐。布伦希尔德把击断的诺顿剑交给了同齐格蒙德相爱已怀有身孕的齐格林德，嘱咐他铸造成新剑并交给齐格蒙德的后代。为了惩罚布伦希尔德擅自救援的行为，沃坦将布伦希尔德流放到了人间的一座荒山之巅，并用熊熊大火封山。只有英勇无畏的英雄才能够冲过烈焰唤醒他，而这个人将成为他的丈夫。都说人间有悲欢离合，哪知神界也是苦不堪言呐。齐格弗里德已成为从来不知畏惧的青年，母亲齐格林德生下他以后便去世，齐格弗里德被侏儒抚养成人。在这里故事又扯到了指环，原来抚养他的米梅是那个在莱茵河偷走黄金又被沃坦抢走指环的尼伯龙根侏儒的弟弟。他抚养齐格弗里德的目的是要他成人之后杀死占据指环的巨人，替自己抢回指环，从而得到财富和权势。然而这个侏儒却始终得不到齐格弗里德的尊重。沃坦化妆成流浪汉来到这里，告诉米梅只有齐格弗里德才能把那把断剑重新打造成新的诺顿剑，只有用新的诺顿剑才能战胜化成大蛇的巨人，只有杀死巨人才能得到指环。沃坦暗示米梅也会被齐格弗里德杀死，米梅则暗自盘算用药酒毒死齐格弗里德并占有指环。齐格弗里德手提亲自打造好的诺顿剑去寻找巨人，经过一片森林，乐队在这个时候奏出了著名的森林的飒飒细雨，难得的静寂，优美的境界。可惜只有片刻，齐格弗里德奋力杀死了大蛇，当他接触到大蛇的热血后，突然能听懂小鸟的话了。听着小鸟的指引，齐格弗里德拿到指环。天上三位命运女神，一边编织命运之神，一边议论神界的种种不祥之兆。突然命运之绳断了，场景又换到人间，来到莱茵河畔的宫特尔城堡。城堡中的三个人正商量一件事情，宫特尔是城堡的主人，旁边是他美丽的妹妹古特鲁尼，兄妹俩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哈根。事情就坏在他身上，原来哈根的父亲就是在莱茵河底偷走黄金的那个尼伯龙根侏儒。阴险残忍的哈根正在设计一个夺取指环的阴谋。三个人接到齐格弗里德让他喝下迷魂药酒，失去记忆的齐格弗里德迷迷糊糊地爱上了古特鲁尼，他与宫特尔结盟为兄弟，哈根则静静地看着阴谋成功，等待着夺取指环。齐格弗里德从布伦希尔德手上抢回指环，把它交给宫特尔。 婚礼上愤怒的布伦希尔德发誓复仇，并且告诉哈根从背后才能杀死齐格弗里德。无敌的英雄齐格弗里德终于死在哈根的阴谋中。伴随着著名的葬礼进行曲，众人把他抬回城堡。为了争夺指环，哈根杀死哥哥公特尔，迫不及待地去摘取英雄手上的指环。突然，英雄的手臂高高举起，哈根惊骇得不知所措。布伦希尔德知道了这一切源自于他的父亲众神之王沃坦对指环的占有欲望之后，命令把齐格弗里德放到莱茵河边的柴堆上，点燃熊熊大火，带着指环骑上战马跳进火中，随英雄而去。被烈焰净化的指环重新回到了莱茵河，不顾一切跳进河里抢夺指环的哈根被滔滔的莱茵河水吞没，沃坦的沃尔哈拉神殿在大火中轰然坍塌。经过一系列天上人间的悲剧后，受到诅咒的财富和权势化成了永恒的虚无，在充满回忆色彩的音乐中，指环又变成莱茵的黄金，世界又恢复到了平静当中。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介绍，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为您播出的是本台记者刘芳主持的法国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位于法国蔚蓝海岸的南部港口城市尼斯，自古以来是王公贵族钟爱的度假胜地，也吸引了许多艺术大师，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宝贵的遗产，尼斯希望能够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随着世界遗产法国委员会对尼斯申遗事务的认可，尼斯向参加教科文世界遗产名录的候选资格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今年6月13日，世界遗产法国委员会接受了尼斯关于进入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申请，并同意继续审议这一候选资格。2012年，尼斯在克里斯蒂安·艾斯特罗西市长的主持下，提出了进入教科文世界遗产名录的愿望。两年之后，此一愿望有了初步进展。前文化部长艾拉贡亲自担任尼斯申请进入教科文世界遗产名录候选名单的任务。一般而言，获得世界遗产名录候选名单资格需要完成以下几个步骤。首先，需要在法国委员会提出的名册上报名，以自身实力说服相关委员会。尼斯已在2017年3月跨越了此一门槛。第二步，则需要获得法国申遗委员会的批准。今年6月，尼斯市政府推出了其候选资格的详细计划，并应在明年进一步提出如何对此一遗产进行研究、保护和提升的管理规划。在获得法国委员会的认可之后，方可向教科文提出正式申请。在相关国家正式提出候选名单之后，教科文组织将派出专家进行考察审议。至目前为止，全球已有1000多处世界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法国是世界遗产数量较多的国家之一，目前共有44项世界遗产，其中包括圣米歇尔山、凡尔赛宫殿和园林、南运河等。尼斯是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依山傍水，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优质的海滩。作为仅次于巴黎的法国第二大旅游胜地，尼斯以其全欧洲最具魅力的黄金海岸吸引着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尼斯市政府最初将该市最著名的漫步大街——英国人漫步街作为申遗的亮点，如今这项计划已扩至多处景点。英国人漫步街的确是尼斯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景点。这条步行街由英国殖民者建于1822年，因此而得名。 全长5公里，紧邻天使湾，连接尼斯机场和城堡丘陵，大道两旁有棕榈树，并遍布奢侈品商店和豪华酒店，享有盛誉。近年来更由于特殊事件的发生而备受关注。2015年5月初，这条大道曾一度成为中国游客的专场。当时为庆祝公司成立20周年，中国天津保健品公司天狮集团的6400名员工在法国进行了豪华4日游。他们在尼斯的英国人漫步街上身着蓝白色服装的场景震惊了世人，这种阵容的旅游团实为罕见。随后的2016年，这条闻名遐迩的漫步大道再次引发巨大震撼。这一年的7月14日，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英国人漫步街观看国庆烟火，不幸遭遇恐怖袭击，数十人丧生。作为濒临地中海的城市，尼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有着长达7500米长的海岸线。冬暖夏凉是尼斯最主要的气候特征，临海的地形又令其一年四季阳光充沛，天气晴朗，不愧为度假休闲的首选之地。尼斯也是一座国际化的都市，风格各异的建筑比比皆是。如今如何完整地保存和提升各个时期留下的宝贵遗产，是尼斯市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挑战。各位听众，以上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联合国报告指控缅甸军方对罗兴亚族人展开种族大屠杀，缅甸政府予以反驳与否认，昂山素季的地位十分脆弱，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可能会出手相救。美国媒体披露朝鲜致特朗普信件的内容显示，朝鲜方面称去核谈判可能破局，并且扬言恢复核试，这可能也是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国务卿出访朝鲜的原因。伊拉克再次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至少11人丧生。中国官员坚称相信会熬赢贸易战，因为非洲可以取代美国市场。美国总统奥巴马推特致，中国在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曾经骇客侵入了他的电邮系统。在中国被禁的作家阎连科接受法新社专访，谈贸易战、中国人权和人权等问题。他批评外国领导人因为利益而放弃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澳门计划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批评者称这是用牛刀来杀鸡。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法国老牌的歌星 Francis Gabriel 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Le Fils Unique， 欢迎您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Il a sa petite boutique, il multiplie les pains dans du film plastique. C'est un gars bien un rien excentrique, comme souvent les fils uniques. Il a son petit commerce, il offre des pépins aux filles sous l'averse.Donne le bras à la dame qui traverse, un gars moderne en jean et converse. Mais comme il sait ce qui se passe autour, qu'il est ni aveugle ni sourd, sous sa veste de toile, il a son gilet pare-balles. Et comme il a très bien compris le monde dans lequel on vit, il ne sort jamais sans.Son petit colt élégant. Il a une classe folle. Il dit des mots qui envoûtent, qui s'envolent par-dessus les toits, les parasols.
parabole. Il dit faut surtout pas qu'on s'affole. Il parle les mains jointes de son père au ciel, de sa mère une sainte qui aurait pu marcher sans laisser d'empreinte. Il dit soyez cool, n'ayez crainte.